各位弟兄姐妹早安非常感谢主，这是我们旧约读经班今年度的最后一次上课感谢主过去的保守。那今天我们是2007年11月18号是第44次上课，要看的是旧约历史书的最后一本书以斯帖记以斯帖记总共有10章，我们看1到10章。开始的时候请我们一起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特别存着感恩的心到你面前来，主啊，我们非常感谢你，你真的是眷顾保守我们，让我们这个读经班这一年当中蒙你的祝福顺顺利利的进行到今天。主，今天我们要完成历史书的读经，我们再一次恳求主借着你的话语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所读的圣经每一章每一节都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主，也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造就弟兄姐妹的灵命，让我们多读神的话语，自己就多明白真理，也能够用这个真理去帮助别人，去教导别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一开始我们要做一些报告，有几个报告事项。第一个报告事项就是我们下一次的读经是旧约读经班第三大部分，是诗歌书。开始的日期是明年2008年1月7号一个礼拜一开始就读约伯记每天还是读两章明年我们的进度大致上跟今年一样，是每天读两章圣经，只有在诗篇的时候比较特别一点。诗篇因为有些是蛮短的，所以我们诗篇的进度是一天三篇那这样子那个时间我算过了，跟今年差不多是一样。我们可以在明年五月底的时候把诗歌书读完，然后中间休息两个礼拜到六月中的时候我们开始再读先知书，也可以在明年的就是差不多十一月底的时候把整本旧约读完所以跟今年的进度差不多是一样的。那请大家记得这个日期好，那这样子的话不是中间有个 break 吗？我上次其实有跟大家提过，就是寒假的时候读什么跟大家一些建议我们这个摩西五经非常重要，那摩西五经当中的这个生命记值得大家把它重新读一遍你可以趁着这寒假一个多月的时间把生命记好好的再读一遍。那历史书的部分呢，那个历代志下第十章到三十一章你不必读别的，就从第十章到三十一章读一遍，因为从第十章开始他讲的是犹大列王，那一部分讲得特别的好，所以大家如果把这几章读了一遍的话会对这个以色列的历史更加的熟悉。那么在那个被掳之后的那三本书当中，请大家把尼希米记看一遍，尼希米记对于这个重建重整怎么样做神的工特别的是有特别的启示，大家可以把它看一遍。那如果弟兄姐妹你是喜欢做研究的话，可以利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做一些圣经背景研究因为你刚刚读完了历史书对于历史方面我相信一定有些还蛮好奇的，如果你用这段时间去参考一些资料，把这些年的历史重新整理一遍的话会对你很有帮助。所以寒假期间读什么，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好，那我们下礼拜开始呢就是背圣经，会有两个礼拜的背圣经，然后会有问题解答就是大家读圣经有什么问题或者任何跟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有关的都欢迎你来问。那再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读经班的要求，因为我们要明年的话重新开课首先就是我们参加的人必须是基督徒我们一再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读的时候是用信心来读，那你信主的读和不信的读的话那个读出来的是很不一样的。你已经信主了，你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然后里面有神给你的生命，你再去读的时候是一种得着，但是没有信主的话再去读的话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求说上课的人必须是基督徒，然后再一次跟大家讲好，你上课的时候必须已经读完那个礼拜的进度所以那十章的话请你读完了 再来上课，如果是没有读的话就不要来了哈。就是因为这个话过去已经讲过几次了，就是你读过了之后再来上课就对你很有帮助，但是你没有读过的话你就不知道我在讲些什么，因为我跟大家做的只是说 review 是复习而已，抓重点，不是替你读，所以最重要的其实是你自己读圣经。那我再跟大家提一下，我们不是每次结束的时候都有一个考试嘛哈，那个考试只是说帮助大家做复习，确定说已经读好了。那过去这一年来有不少人他每次都考得很好，那也有些人的话他每次的话就稍微差一点哈，那个是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读了没有的问题，你如果读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回答出那个就回答得很好，就是看你过去那个礼拜是怎么读的，你如果是用心去读的话每个人都可以考得很好。那如果说你是一直都考得不是很理想的时候，可能你那个读的问题有可能是没有好好的读或怎样，希望我们明年的时候能够好好的读。那还有些那个考试的时候是抄答案的哈，那个明年的时候我们就不抄了哈，那个自己测验嘛，然后你那个分数的话其实是神在给你打分数，不是我在打分数，然后你读了没有神知道哈。那么最后就是关于我们上课的态度哈，我们再提醒一下，就是我们不迟到早退哈。那课堂上的话我们有个良好的学习态度，就是既然上课我们就好好的上啊，该听的时候听，该翻圣经的时候就翻哈。其实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学习啊，就是学习神的话语。你看我们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念了多少堂课，每一堂课要交报告的要干嘛的，可是等到我们真的慢慢长的时候，很多就已经未必会用得到。但是只有说神的话语你用心去学的话，是对我们一辈子都是有用处的。那希望大家拿出那个好的学习的精神哈，我们过去这一年的话非常的好，我们继续保持这个好的精神。好，那我们就要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一开始的话要请大家看几张投影片啊，这以斯帖记这个主题它是神掌权，那这个主题是我给你们的啊。以斯帖记非常的特别，这本书是圣经66本书里面唯一完全没有提到神的名字的一本书，其他65本书一定会提到神的名字，或者讲到神的律法，或者讲到祷告献祭等等事情，但是只有以斯帖记也没有讲到神的名字，也没有讲到有人祷告，也没有讲到有人读神的话语，也没有讲到献祭，也没有讲到崇拜，所以他什么都没有提到。但他虽然什么都没有提到，但是他却是告诉你说这一切的事情的后面是有神的安排。以色列人最后不但没有被灭绝，反而是得到好处，因为是神在那里掌权哈，所以它的主题是神掌权。关于它的作者的话我们并不知道哈，但是你看他那个写作很像是一位那个目击者，就他告诉你说啊，他那个波斯王的花园是什么样子，那里是什么颜色什么什么，好像是应该是当时代的人，然后他还很明显的是一个犹太人哈，但是他对这个波斯的这个情况非常的了解。以斯帖记整个的讲的这个时间就是十年的时间，这是亚哈随鲁王第三年到亚哈随鲁王十二年，所以是主前483年到474年。你知道在主前第五世纪的时候，这东方跟西方同时出现了改变国家命运的两个女人啊，这东方是在我们的中国，那时候出了一位女子叫做西施啊，那在西元前493年的时候，那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吴国跟越国打一个会稽之战啊，越国打败了，后来越王送西施到吴国去，最后改变了两个国家的命运。十年之后就是483年，在波斯的王宫里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波斯的王后瓦什提被废了。她被废之后过了几年，以斯帖就做了王后，而以斯帖也是改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所以几乎是同时代的这东西两边都出现了一位女子，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好，以斯帖记它的地点呢，整个的那个 舞台是在波斯帝国的苏珊城。波斯帝国现在我们知道说，当那个他那个帝国，当时他有四个首都，正式的京城是在一个叫波斯波利的地方，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啊。这个苏珊城是他的另外一个宫，是冬天的冬宫哈，那是造的非常非常的华丽的一个京城哈。以斯帖记最重要的一节圣经就是第四章第十四节，那这节圣经的话大家应该记得哈。那这句话是莫迪改对以斯帖所说的一句话，他对以斯帖哈，他是透过人传达的这句话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这一句话是以斯帖记的金句，请大家记得。那我们继续看下一章，以斯帖记的大纲。我不晓得大家读完以斯帖记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哈，这本书有个特殊之处，他讲了很多次吃饭，大开宴席，有人仔细算了一遍，总共有十次的宴席。但是我们就用这个宴席哈来做个大纲哈，最主要的那六次我们来做大纲。就第一个就是亚哈水鲁王的两个宴席，在他的第一个宴席是瓦什提被废，然后第二个宴席的话是庆祝以斯帖被立啊。这是第一章跟第二章。那中间呢三到七章的话，它的主题是以斯帖的两个宴席，就是以斯帖啊借着这两个宴席的机会向亚哈水鲁王进言，最后能够解掉犹太人这个灭族的危机哈。好，那第三部分就是犹太人的两个宴席，到最后哈，他们庆祝那个普尔日的时候，就在苏珊城还有其他地方，这两处是不同的日子庆祝哈，一个在14日，一个是在15日哈。有人说到现在犹太人庆祝这个普尔日的话，还是两个日子啊。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话是14号，但是在耶路撒冷是15号哈。这两个，这是犹太人的两个宴席。以斯帖记的大纲很好分，就可以这样子分成三大段啊。以斯帖记的人物先做一些简介哈。当然，第一个人物就是以斯帖，他是犹太人，是莫迪改的堂妹，被亚哈水鲁王选为王后哈。亚哈水鲁他是波斯王啊，他的父亲比他有名，父亲是大力乌哈。有些这个世俗的历史书把它翻成是大流士哈，就是大力乌，他是主。那亚哈水鲁王本身做王20年左右哈，主前485到465在位哈。那从古列开始哈，大力乌、亚哈水鲁可以说是这个波斯国的盛世哈。瓦什提哈，他是亚哈水鲁的原任王后，因为拒绝服从王的命令而被废哈。那莫迪改非常重要哈，他是犹太人，他是以斯帖的堂兄兼养父哈，他的年龄应该比以斯帖大很多哈，因为以斯帖的父母双亡，所以他就养他，把他养大哈。那莫迪改的主要的敌人就是哈曼，哈曼他圣经说他是亚甲人，等一下我们看这个亚甲人有特别的意思哈。那哈曼曾经做到波斯最高的官位哈，他的爵位超过众人哈，他计谋就是要把以色列人灭族哈。那波斯国的版图很大，他把全部波斯国境内的犹太人全部杀掉哈。那下面还有五个人比较是次要的人物，一个细利斯，他是哈曼的妻子，他在里面出现过几次，他曾经建议哈曼设一个5丈高的这个高架哈，5丈高是非常高哈，来挂莫迪改，结果谁被挂在上面？对。然后这里面有提到这七个大臣，我们读这一段就是被掳之后的历史，在波斯那个历史的考据，他们就是有这么七个大臣。这七个大臣是特别的地位的，他们是特别亲近国王的七个重臣比起我们清朝的话，就像是清朝的大学士或者是军机大臣那样子，他们可以天天跟王见面的。下面三个人很特殊，他们 的身份都是太监哈，但是小人物他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个人叫做哈塔格，他是专门伺候王后的。那本来那个宫廷跟外面是没有办法互通消息的，就是因为这哈塔格的缘故，使得莫迪改跟以斯帖之间可以互通消息哈。那另外一个叫做哈波拿，那他是伺候那个国王的。那就在关键的时候，他提出建议说，哎，那个哈曼盖了一个高架，不如就把它挂在上面好了。那这个西该他是比较早出现的，他的那个地位比较高，他是掌管女院的那一位太监。然后以斯帖刚刚进宫的时候，就是他恩待以斯帖哈。这十位呢是以斯帖记主要的人物，跟大家做一个整理哈。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以斯帖，再看一看他的背景哈。圣经有说他的原名叫做哈大沙，这哈大沙是希伯来文的发音，意思就是这 myrtle、我们常是一种会开花的树哈。我查了一下中文，它是翻成这个桃金娘哈，这 myrtle。 我们在加州常常看到这个 quick myrtle 哈。那后来改名以斯帖，以斯帖是波斯文哈。那么大部分的人觉得他的这个名字的意思不是很能够确定，不过现在大部分人决定他应该是这个 star 是星辰的意思哈。以斯帖的身份是一个孤儿，圣经说他的父母死了哈，那他的种族是犹太人，他的亲属就是一个就是这个莫迪改哈，那从小把以斯帖收养为他的养女哈。他是住在苏珊城，那以斯帖的际遇就是他被波斯王亚哈水鲁选为王后，他曾经向波斯王进言，解救犹太人灭族之祸哈。再看看亚哈水鲁这个王哈，如果你有看那个背景资料的时候，你就对这个名称可能会有点混淆。我们圣经很清楚说他叫做亚哈水鲁哈，英文的圣经也是这么翻，因为这是希伯来文的发音，希伯来文是参照他波斯原文的发音而发的。但是这个希腊文非常奇怪，这个薛西哈，这个不晓得他们怎么翻的。那现在很多专家没有办法 figure out 说这个希腊人是怎么回事，就给他取了一个毫不相干的名字。但是你看到，因为西方哈，我们在欧美的话，他的那都是继承希腊人的文化，所以你只要读到欧美的历史的话，他讲到这个王一定是用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发音的，所以你就看不到亚哈水鲁。但是他实际的发音是比较近似亚哈水鲁哈。好，他那个时代的话，就是亚哈水鲁做王，主前485到465，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春秋末年啊，战国时代快要开始的时候。他的父亲是大力乌，他的儿子是亚达薛西哈。亚达薛西，我们刚刚读完了尼西米记，还有以斯拉记哈，那个时候就是亚达薛西做王的时候。所以你知道说以斯帖记哈，以斯帖的时代是在尼西米跟以斯拉之前。好，亚哈水鲁的时候，刚才讲他的首都是波斯波利哈，他的东宫是苏珊城哈，他的疆域啊，一开始圣经说从印度到古时统辖127省，那印度相当于现在巴基斯坦跟印度的北部那边，那古时就是尼罗河的上流，你知道现在的埃及首都开罗那边，那里尼罗河三角洲，那是尼罗河的下游。尼罗河的上游等于现在的那个苏丹跟伊索皮亚那一带哈。那我们看一看这个图，我上次有跟大家看过。那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图上的啊，这个黄的部分，棕黄色的呢，就是波斯帝国它的那个疆域。从印度到古时哈，印度就是这一带了哈，这印度河流域。到古时的话就是这里，这是。尼罗河流域的上游，从印度到古时，那你看它有占据欧洲，这是相当于现在马其顿地区哈，它在欧洲它有领土。波斯帝国最大最大的一个敌人，在它200多年国家最大的敌人就是这片绿的地方，这是希腊。希腊那时候其实是个联邦，斯巴达、雅典、马其顿，他们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是他们是。波斯人的死敌哈，最后是被马其顿的国王亚历山大把这么大的波斯国帝国给灭亡了哈。但请看他的首都哈，波斯波利在这里哈，这个在现在伊朗的境内，然后苏珊在这里哈，比较是靠近这边。 巴比伦啊、哦，巴比伦在这里，它总共有四个首都，这是其中的三个哈，一个是波斯波利，一个是苏珊，一个是巴比伦。那我们以斯帖记整个的故事就是在这个地方进行的哈。好，那我找到一些苏珊城的一些照片，就这个古迹现在被有一部分被挖出来哈，所以他们挖出来一些这个苏珊城的古迹，那这个是目前有的东西。然后在古迹当中的时候，有些古时候留下来的一些墙上的一些雕刻什么的，他们考证说这个城应该是大力乌王的时候建造的，而且他建造的特别的宏伟，特别的华美，为的是要给列国显示这个波斯国国力有多强盛，所以他接待使团什么的话常常在这个地方。那这是他们在那波苏珊城的那个墙上的浮雕，有刻的两个这个当时波斯的那个弓箭手的一个样子哈。好，那这是苏珊城。那我们接着来看亚哈水鲁的这两个筵席。第一个筵席是在亚哈水鲁王三年，然后呢发生的事情就是瓦斯提被废。第二个筵席是亚哈水鲁王七年，以斯帖被立，所以中间隔了四年的时间。那这个时候要跟大家看一个人啊，就是在以斯帖记的第三章第一节哈，这里说啊，这事以后，亚哈水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承载，就是说他这个官做了最高官职了。然后特别有说他是亚甲族，这哈曼是亚甲族的人啊，大部分的解经家是这个样子的看法，说亚甲这个名字在圣经里面出现过，他就是亚玛利王亚甲。大家记得当初扫罗王去跟亚玛利人打仗，后来俘虏的这个亚甲王，本来是照神的命令是应该把他杀掉了，结果他没杀，后来撒母耳责备他之后，他把亚甲给杀了哈。所以那个亚甲大部分解经家认为说这个亚甲人就是当初这个亚甲王的后裔，那后裔的话就表示说他们是亚玛利人。那请大家特别记得亚玛利人在摩西五经里面有讲到，这个亚玛利人是第一个出来打以色列人的，就是亚玛利人。摩西不是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吗？后来亚玛利人无缘无故来打他们，然后摩西就在山上举手祷告，那个约书亚在下面跟他们打仗，那个打的就是亚玛利人。然后在那一次，神有对摩西说，我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涂抹掉，然后还说你们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那很多解经家的看法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是莫迪改跟哈曼两个人之间的征战，但是其实是这个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之间的这个世代征战。而刚好这个莫迪改他是什么，是哪一个支派的就是扫罗王的那个支派，所以等于又是那个扫罗的后裔跟当初亚甲的后裔在那里征战啊。那莫迪改他是犹太人，他是便雅悯支派，他不向哈曼屈膝，他竭力拯救犹太人。那哈曼呢，他是亚甲人，他做到波斯的最高官职，他要灭绝所有的犹太人哈。这是哈曼啊。所以这以斯帖记最主要就是讲这两个人之间的征战，那他们背后所代表是两个民族的征战。然后刚刚有看到说这一句话，请看第四章啊，这第四章一开始讲到说，莫迪改他知道这个哈曼的计划是要把所有的犹太人都灭绝啊，然后他就非常的难过，就说他撕裂衣服啊，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他走到什么地方？哎，他走到朝门外。他这样子的情况走到朝门外会有什么后果？没有杀头啊。 对，他不能进去啊。但是这种情况会惊动皇宫里面。这为什么以斯帖后来知道这件事情呢？因为这个莫迪改这个样子走到了朝门口，然后那些宫女也好，太监也好，接着就有人就告诉他。所以你看第四节，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事告诉以斯帖，否则那个大街上或别的地方到处都有这样子哭来哭的人。但是这莫迪改他走到朝门口，然后接着就有这个宫女和太监，你读下来的时候你知道说，哎，以斯帖他更不晓得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没有这些宫女跟太监进去告诉他的话，他甚至不晓得说那个波斯王下了这么一道要灭族的这个诏令。所以他里面宫廷里面是跟外界消息封锁的。然后你读的时候你知道说，在波斯国当时那个是那个君王的权柄非常非常重的，重到一个地步说连那个王后啊，王后啊，如果国王没有召见他，自己擅入内院也是死罪。那除非是那个国王施恩典用手上那个金杖伸出来的话，就说免了你这个罪，否则是 by default 你这样子去见神的话啊，不是见神，见那个王的话，讲错哈，去见那个波斯王哈，那个是啊，就是一个死罪哈。所以他那个皇后在宫廷里面情况蛮封闭的，然后他的那个活动范围也是很 limit。 但是因为这样子，那个莫迪改就把这个消息传进去了，就是透过刚刚我们是看不是说有个服侍王后的那个太监嘛哈，他这个人他就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这个角色哈。这个哈他格就两边传递消息，他把莫迪改的消息传给以斯帖，然后以斯帖就把消息传给莫迪改，就说我已经有30天王没有召见我了，我如果自己跑进去的话可能有死罪。那结果就是莫迪改听了之后他并没有松口，他就这样子说，在第13节哈，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中强过一切犹太人犹大人哈，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嘛哈。那这一节呢就是整本以斯帖记的金句哈。那这一句我希望大家记得，因为它告诉跟我们基督徒很有关系哈。它告诉我们三样事情跟我们是有关系啊。先看那个重点，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那个位分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所处的地位，一个人所处的情况。那以斯帖他所处的地位是波斯王的王后，那你也有你所处的地位哈，你有你自己在神面前的位分，你有你的生活的情况。那莫迪改的话说，你这个位分呢是为了某一种机会的，就站在这个位分上呢，不是说叫你就是不动或享受那个位分，而是为了某一种侍奉的机会。他说你得了这个皇后的位分呢，焉知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所以这个时候机会来了，该你说话了，该你做事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动作，不能够不做哈。所以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神给你的所处的地位情况，都是为了给你有服侍神的机会哈，特殊的。那另外第二点的话，就是一开始他说，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哈。意思就是说，就算你不尽你的位分啊，不讲话，犹太人还是会得救。神总是有办法，神要拯救他百姓的话，他就算你不说话，他还是可以拯救。但是现在是用到你了，正好在你的位分上可以做这件事情的话，你最好做。但是如果你不做的话，神的事情还是会成就，但是你自己呢，会失去一个服侍神的机会。就是神把你摆在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地位要来用你，但是你就算你不做，神的事工不会受亏损，还是会神的旨意必定会成就。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如果你不做的话，他说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啊，必至灭亡讲的是蛮严重的，就是在那个 case 莫迪改认为说最后你跟你家这些人都会遭殃，必至灭亡。那他也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就是说当那个机会来了，我们该对神有反应的时候，而我们不去做，不去 答应这个反应，那神的工作最后还是会成的。可是谁受亏损呢？就是你自己一定会受亏损，也许不会说到了灭亡的地步，但是你必定会受亏损。那就这句话呢，告诉我们这三样事情，在你所处的境况，神把你放在那边，有个是一个特殊的服事的机会。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不去做的话，神的事情还是会成就。第三个就是说，那如果你拒绝这样的机会的话，啊，自己会受到亏损。那这三条真理的话，放到别的地方，放到我们生活当中都是站得住脚的哈。好，那这就是以斯帖记的这个金句是这个意思哈。那接着我们来看就是第五章跟第六章，就整个事情的那个转机。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下关于这个以斯帖记哈。啊，圣经里面有三本书，好像是故事书一样，就是旧约圣经里面哈，一本是路德记，路德记只有四章哈，还有一本是以斯帖记，你知道还有一本是什么？约拿，那约拿书好像是故事书一样哈，这三本书都好像是故事书，那个约拿跟路德都只有四章短篇小说，这以斯帖有十章，算是个中篇哈。就是你光是从这个文学的立场来看，他们都是杰作，就是很少有人说短篇跟中篇小说能够写到这种地步。那个好的小说是说他不怕你重看，你回去再看第二遍、第三遍、第十遍哈，每次你都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因为它整篇是精心设计的。这个以斯帖记是非常非常精心设计的。你第一遍的时候，你可能只是想知道故事的结局是什么，赶快看一看发生什么事情哈。但是你慢慢读的时候，发现它里面有各样的安排、各样的伏笔，都是让你自己去发现、自己去体会的哈。他用这些筵席也好，还有用这个啊对称哈，特别是这个对称，这以斯帖记它是非常对称的一本书。有些前面是这样讲，后面说同样的 pattern 会出现。就是大家可以慢慢的看，就值得你，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值得你再多看几次哈，一定会有所得着哈。那第五章跟第六章是讲的事情的这个转机哈。就第五章说，以斯帖他就决定了他要进去见波斯王，他就站在那边哈。你看第五章第一节哈，第三日以斯帖穿上朝服，为什么第三日？他禁食三日哈，圣经只说禁食，没有说禁食祷告，但是我们想他们应该是有祷告哈，就是说这本书没有讲到祷告这件事情，但是他为什么禁食呢？应该就是有包括祷告的意思在内哈。第五章第一节，第三日以斯帖穿上朝服，就是他王后正式的大礼服了啊。进王宫的内院，他当初就有说，如果进内院没有蒙召进内院的话，就是死罪。但是他就走进去了，对殿站立哈，他就站在那边，那个国王坐在殿里面，那这个王后就是对殿站在那边哈，就不动了。然后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然后他看到这个王后哈，盛装而出啊，站在那边。就等着这个国王要对他怎么样，然后马上就看到这个王，他就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哈，啊，以斯帖这个时候就知道说，哎，赦免他了，没有死罪了，他就可以进去。接着他就便低向前哈，摸杖头，这表示说对这个国王的致敬了哈。那接着就是国王就这边讲，国王讲的有句话，国王连着说了三次哈。第三节哈，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必赐给你啊。那国的一半，就是求国的一半我也必赐给你，应该是当时的一句那个谚语，一句俗话，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要什么吧，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所以就是说你要的最多就是国的一半我都给你。那这句话他连续向以斯帖讲不同的 occasion 讲过，总共讲了三次啊，表示说他的心是那个非常爱这个以斯帖哈。好，那以斯帖他就说，如果王以为美的话，以为好的话，就请你来赴筵席哈，带着这个哈曼来赴我的筵席。那好， 那结果这个国王就真的带了这个哈曼去赴筵席。那你说这以斯帖有没有跟国王提出他的要求？第一次没有。他第一次是怎么说的？明天再来。因为第一次筵席的时候，那个国王又开口了，就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都给你。你说哎呀，他已经讲两次了，该说了吧。那为什么以斯帖不说？时间还没到。对，那圣经并没有说他为什么不说哈。可能他是觉得时间还没有到，或者可能有其他的想法，但是他这个当时没说好不好？因为在两个宴席之间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了一件，对，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哈。先要提一下，就是当初有个被遗忘的功臣哈，就是莫迪改，他曾经，这是发生在波斯王七年的时候，亚哈水鲁七年的时候，他无意中听到有两个太监准备要谋杀这个波斯王，然后他知道了之后，就向以斯帖告发。以斯帖圣经说，他就奉莫迪改的名，就是以莫迪改的名义向波斯王告发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把这两个人抓起来，说查出来果然是这样，后来就把这两个人处死了。但是波斯王他贵人多忘事，他没有奖赏莫迪改，所以这件事情完了之后，莫迪改 nothing happened， 就对他来说没什么好处。他这个被遗忘好还是不好？如果你立了功劳，说怎么还没有奖赏我？也许以后会有更好的。所以就是在以斯帖的第一个宴席之后，那天晚上就出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波斯王的睡不着觉。说第六章哈，说那夜王睡不着觉。圣经写得很好，他说那夜哈，他可以很多晚上睡不着觉，他为什么就是那天晚上睡不着觉？你知道一个人睡不着觉的话，怎么样可以帮助他赶快睡着？而且不要看太精彩的书，要看那些最枯燥的。那当然国王他官很大，他不需要自己看，叫人家读给他就好了。所以他睡不着觉啊。第六章第一节，那夜王睡不着觉，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这个时候是波斯王亚哈水鲁第十二年，当初发生那段历史的时候是在第七年，中间已经隔了多久？五年的时间。然后他们这个宫廷历史是每天都写的，所以这个多少年下来是厚厚的无数的历史哈。为什么刚好他就抽出那一段来？叫他读，随便读一段都可以，他刚好就是那一段。所以这个我们的圣经这样子说哈，第二节他说正预见书上写的说，这个就是说 just happened， 就刚好就正预见，就是读的是那一段，说的就是当初有这两个太监要害莫迪改等等。然后亚哈水鲁听了这一段之后，他突然就想起一件事来了。第三节说，王说莫迪改行了这事，赐给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伺候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他就想起来要赐他一些好处了，要赏赐他了。那这个他就想要赏赐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大臣来承接旨意。那在这种王宫里面都有那种值班的大臣，都是重臣哈。所以他就问，王就问说，谁在院子里啊？你看，对。然后第四节说，王说谁在院子里啊？然后你看那个寡妇说，那时哈曼正进。他早不来晚不来。那个国王问到的时候，刚好就是他，那他就必须承接这个奖赏莫迪改的旨意。而哈曼他来的时候，他脑子里存的是什么想法？前面圣经是怎么说的？ 因为他刚刚跟他太太跟他家里人商量好了要怎么来把摩迪改挂在那个木架上，他家里已经把木架搭好了，所以他现在来的时候已经想好一道说辞，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波斯王把摩迪改处死，然后挂在那个高架上。结果没想到他刚好进来承接旨意。然后那个波斯王也很有意思，他就这样子问啊，这做国王的人是说话跟我们不一样啊。这第六节，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这哈曼就起了一个错觉，他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不是我是谁呢？”然后他就给一个建议，哈曼就回答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就是国王穿的那套衣服，当然是在我们中国是不可想象的，那个龙袍人不可以穿的，但是他建议说把这个波斯王穿的那套衣服给他穿上去，黄马褂，想穿黄马褂哈，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极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啊，他有一个很好的建议。这里面有些读圣经的人就觉得说，这里面一定有记载的错误，因为说王常穿的朝服他们觉得没问题，但是接下来那句话说戴冠的御马，他们就想说这个马怎么会戴冠哈？一定是圣经有错误。应该是说把那个戴冠人戴冠啊，把那个冠戴在莫迪改的头上，所以他们说啊这段圣经写错了。没想到他们考古就发掘出来哈，就当时的这些雕刻啦，这些壁画什么的，就发现那些有些马上面是戴冠的，就是那个御马哈，他们上面给他戴的那些金冠，那出去那个马不一样。所以有些人他是用人的常识，你常常看到一些评论圣经的人，他就用人的常识说这个地方大概不对劲，应该是可能张冠李戴，但是没想到是真的是有这个戴冠的御马哈。那这是他的建议，结果没想到这些事情是必须他来执行在莫迪改的身上。结果就第十节，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请大家体会一下哈曼的心情。第十一节，于是哈曼将朝服给莫迪改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你想这段路我不知道他怎么走过去的。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那你看到下面就讲到哈曼后来的反应哈。第十二节，莫迪改仍回到朝门，哈曼却悠悠闷闷的蒙着头，蒙着头急忙回家去了。又讲到哈曼的两次蒙头，这是第一次是他自己蒙上头，因为他觉得实在是太丢脸了，太羞辱了，是他回去蒙着头。第二次蒙头是怎样？因为就在发生这件事情之后，接着马上就是第二次的宴席，在以斯帖的宴席上，那一次以斯帖他就说话了。那这个时候整个的事件都已经转过来了，就整个的转变就是在那个王晚上睡不着觉的那天晚上开始，整个事情全部转过来了。然后到了这个宴席的时候达到最高潮，就这个时候以斯帖提出了这个要求，说要保全他全族的性命，然后就说这是因为有人向王提出这样的建议，使我的全族的人都要被灭绝。最后国王就说：“谁擅敢起义？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在哪里？”然后以斯帖第六节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甚惊慌。”那个第七节的话我们不是很了解，就王便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大家不太了解说这个亚哈随鲁王为什么要离席，他很生气可以当时就下命令就处理掉了，但是他离席哈， 那可能就是你要真的要回到当时的情况再去想，这其实是一个蛮复杂的情况。因为亚哈水有他曾经下过一道诏令要灭绝犹大人，然后这个以斯帖原来不晓得他是犹太人，他当初是隐瞒自己身份的，现在知道他是犹太人，然后不但说要赦免以斯帖，而且要赦免整个的犹太人，还要处理哈曼，这是蛮复杂的一个。那这个人他做王的话，他不是一个暴君哈，他其实要就是在那段时间，他把整个的事情全部都全盘考虑了一遍，虽然很盛怒之下，他没有马上开口就做处置哈，可能是这样子哈。那哈曼这个时候他就去求情哈。你看一看第八节哈，这里告诉我们一些风俗的情况。王从预约回到酒席之后，见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就是在波斯时代的时候，他们那些吃饭的是这个斜靠着，就好像有个这个卧榻一样哈，他是这样子，我想他们很会享受。他们不是这样，我们坐在面前，他们是这样斜靠着，然后。一直到这个后来这个风俗呢就被希腊人学去了，那希腊人那个时候统治整个西方世界，把这个风俗就到了耶稣的时候，你看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们犹太人吃饭也是这样斜靠着，所以说有一个人靠近耶稣的怀中哈，我们大家都坐着的话，谁也不会靠近谁的怀中，但是你如果斜靠的时候就有可能哈，这是你看到他那个一个风俗哈，那他就去就靠着这个以斯帖所在的这个榻上，然后这个国王回来之后，他就这么说话，他说王说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嘛，然后下面就说这话一出王口，人就蒙了哈曼的脸，都不要再说第二句话了。然后接着就是我们不是说有个伺候王的太监叫哈波拿嘛哈，当初这个哈波拿是向这个瓦什提下令叫他去见王的，结果瓦什提拒绝哈。那关于瓦什提为什么拒绝，我在那个讲义中也有在讲，有些推测的原因哈，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但是这样子，结果就是哈曼自己被挂在这个他所设立的那个高架上面哈。好，那从第八章到第十章就是讲的说整个事情的转变了。当初那个波斯王曾经赐给哈曼一个戒指，这个戒指的作用相当于中国的玉玺，就是那个写好这些诏令圣旨之后盖上去，马上就生效。那后来就把这个哈曼的那个戒指脱下来，就给了莫迪改，这个戒指现在到莫迪改的手中。后来他们就有一道新的诏令啊，就是说。不但不杀犹太人，而且犹太人可以反过来去杀他们的仇敌。那圣经有三次强调说，他们后来有去杀仇敌，但是不抢他们的财物，就说没有拿他们的东西，没有拿他们的钱哈。那这时候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思考一下，就是当初那个哈曼在建议要把以色列人全部灭族的时候，他有向波斯王提出来说。我愿意出10,000 他连德的银子，你们记不记得？好，这10,000 他连德是多少呢？哈，1他连德等于相当于我们在美国，我们不是用磅嘛？哈，相当于美国1他连德等于75磅，所以10,000 他连德就是多少？75万磅哈，75万磅就是算公吨的话，345公吨。那是很大的重量，你如果把它换成中国人所用的斤，还有1斤等于16两的话，它是1000多万两银子。那你如果有看一些古时候的东西，你知道是1000多万两银子是很大一笔数字哈。他为什么愿意出这么多钱，把犹太人都杀掉？世仇，对。因为有人就在那边就是讨论一件事情，说当初这个哈曼他想要杀以色列人，是因为莫迪改不去拜他，那个所有的人都去拜哈曼，就是莫迪改不拜，说莫迪改是不是太倔强了， 太过分。如果莫迪改当初那个变通一下，他去拜了哈曼，那哈曼就不会想到说要杀所有的犹太人，不是整个事情就没事了吗？所以这追根究底可能还是因为莫迪改的问题，就是他的错。但是我要跟大家看的就是注意，请你注意到说当初哈曼他愿意出这么多的银子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常理推断的话，就是说你如果只是痛恨一个人的话，你不会花这么大代价。你说我只是要出一口气，也不可能说花这么大的代价。那很可能这真的是牵涉到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而那个莫迪改只是说那个事情的导火线而已。所以最后他给波斯王出的那个主意是要把整个民族都灭掉。好，我们看到最后就知道说整个事情就反过来了。那所以到第九章啊，那是到了十二月，也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个时间的转变啊。哈曼当初出那个主意的时候是几月？正月啊。然后那个以斯帖设宴，以斯帖设宴啊，然后讲话那是在几月？啊，你们有没有看圣经是几月？为什么庆祝普尔日会有两个不同的日子？波斯全地是在十四日庆祝，而在苏三城的人是十五日。他就解释说为什么会有两个不同的日子，他告诉你是怎么来的。因为在苏三城，后来以斯帖他去见那个国王，国王又给他多了一天的时间，在那里说向以色列的这个敌人报仇。所以苏三城的人花了两天的时间报仇，到了第三天他们才庆祝，啊，就十四、十五两日，哈，好。那第十章就是讲到说莫迪改高升，哈，那这就是看完了这个以斯帖记。那以斯帖记里面还有很多关于属灵的意思，请大家自己有空的时候再多看一下这本书，蛮值得多看的，也蛮好看的，哈，他那个。就是写故事来说的话也是写得非常好的。因为以斯帖记它很特别，它从头到尾没有讲到任何宗教活动，也没有提到神的名字，哈，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子，就算有时候不说，哈，你跟别人这边相处的话，就算不说，哈，还是可以传达出信主的这个信息，哈。那弟兄姐妹我们就好，我们时间到这里，因为班长说今天有两位同学要背圣经，好，谢谢大家。
没有，这两位他要回去台湾，所以今天要背。谢谢。啊，请你们两位上来。他们是第七组，对不对 ？OK。牧师，你要不要在这里？你们在上面背好，啊，第七组。他们是第七组的。OK， 那你背第哪一个？啊？第一、第二。OK， 好，你们就在这里背。
这真是很硬啊！约书亚记一章六到九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Yeah!